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探讨神迹奇事这门课。那么今天的课题呢，进入到第八课，我们的课题是鬼的由来与传说。在第七课的当中呢，我们探讨了这个看异象、做异梦与灵命的关系。我们实在说，这个灵命的好坏跟见异象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相对的还是有关联的。也因此，因为神要更多的使用灵性好的、灵命成长的信徒作为他的器皿，那这就成为一个相对应的条件。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在外邦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神仍然可以使法老王或者尼布甲尼撒王看到异象，所以呢，这不受这个当事人的灵命好坏来影响神要给人的启示。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对于异象跟异梦呢，我们应该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这个主权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因为异象异梦而自高自傲，觉得自己灵命特好，但也不要另外一种的负面的想法，说交往过正了，对于这个异象异梦呢，我们就禁止或者呢不屑于这个探讨。那这两极的做法呢，都不符合圣经的启示。好，这是我们稍微复习上一课的异象与灵命的关系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进入到鬼的由来与传说这个课题。一般来讲，一个人如果说他见到鬼了，大部分人立刻会反应说，这个一定是迷信的，根本没有鬼嘛。但是坦白讲，我们信靠神的人呢，肯定是说有鬼的。但这个鬼跟我们一般人说见到的鬼，或者是特别说是晚上看到的那些鬼呢，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的人说他亲眼看到鬼，所以呢不由得他不信，这个鬼到底这个是定义在哪里呢？那我们就说了，一个根本不相信有鬼，一个是看到黑影就说有鬼，这两个呢都不是健康的。这两种常见的反应呢，都带来错误的一个引导，让我们对于神的神迹奇事呢，往往也带出了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堂课我们针对鬼的由来，我们要说清楚讲明白。一位神学家鲁易士曾经说过，关于魔鬼的事情啊，人类可能会陷入两种同样的严重，但是呢性质却相反的错误当中。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种呢完全不相信有鬼，一种呢凡事啊什么东西都跟鬼扯上关系啊，这两种都是严重的错误。所以鲁易士用一个精准的说辞，他这样说，这两种错误，一种是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另一种呢是相信魔鬼的存在，并且对他有过分而不健康的兴趣与认知。这两种错误都会使得魔鬼啊欢喜若狂啊。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两种的错误，让魔鬼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所欲为。我们会说，那我不相信有鬼，他怎么为所欲为呢？正因为我们不相信有鬼的情况之下，我们对鬼就不够认识，以至于呢他可以迷惑我们，甚至呢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一个防范措施，以至于他可以为所欲为了。那另外一个呢，是一直相信有鬼，而且呢会声会影，动不动都说有鬼，那这魔鬼撒旦更有机可乘了。他可以透过任何的事物，透过任何我们心中的恐惧呢，来加害于我们。 所以神学家鲁伊斯才说啊，因为这两种错误的看法，以至于魔鬼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的工作了。那么在过去呢，也有不少人以为啊，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现今科学的发达，也不能否定说这个世界是除了物质的层面以外，还有灵界的层面存在。那么现在的研究灵魂鬼魂就已经不再是迷信或者无知的事情了。好，这是我们对于鬼这个课题呢，我们先要说明一下。那么我们所讲的鬼跟一般所迷信讲的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有关于圣经当中对于魔鬼或撒旦或者所谓的鬼魂是怎样的解说了。首先我们来看有关于魔鬼撒旦的这个本质。魔鬼本来是天使长，是神所立的。在圣经当中呢，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从三处的经文呢，大致上可以知道提的正是魔鬼撒旦他的一个堕落。从哪三处经文呢？第一处呢是先知以赛亚书14章的12节到20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20节。第二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的28章11节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最后第三处的经文呢，是在新约的启示录12章3到12节。启示录12章3到12节。这三处经文呢，原则上原牧师我都很仔细的很清楚的都播报两次了啊。那么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因为经文会比较长花时间。但是从这三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或者可以明白，这里呢所提的这个天使长，他原本呢是很尊贵的，是在那里要敬拜神的，是愿意带领众天使将颂赞荣耀归给神的。但是很遗憾的，他呢，这个魔鬼撒旦，原来这位天使长企图要与神同等，因此他就堕落了，而且呢，从一个尊贵的天使长身份变成了抵挡神、破坏神计划的魔鬼撒旦。他遭拒了属灵中的生物和他一起背叛神。在启示录讲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坠落啊，那当然他不是立刻讲三分之一的天使，而是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龙呢，就指的是魔鬼撒旦，而这个龙呢跟中国古代帝王的图腾这个龙呢又有所不同。好，这不在我们的课题当中，但是我们先讲到有关于魔鬼撒旦他的背景呢，就是从这个当中出现的。魔鬼撒旦他应该在他自己天使长的本分上面做好他的工作，或者他是一个服役的灵，但是呢他不愿意安于他的本分，所以呢就堕落了，成为所谓的魔鬼撒旦。而魔鬼撒旦呢，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神面前的控告者，也就是不断的在控告我们不够圣洁、不讨神喜欢、不能够得到救恩。好，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功能啊，他的工作。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要明白啊，从这些经文里面知道，魔鬼撒旦是个灵体，他没有固定的形体。这个魔鬼撒旦呢，他是非常愤恨神的，因为他被神所管教了，他被神所刑罚了。那也有人说啊，那为什么立刻不消灭他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灵界的事情啊，不像我们地上这个人世间呢，一天24小时的这时间表。在神手中呢，魔鬼撒旦确实是被消灭了，因为呢，在永恒的当中呢，他已经被丢到硫磺火湖，丢到无底坑去了。只是呢，在我们人世间的时间表上面呢，他仍然还具有影响力。但这不表示他可以胜过上帝的权柄。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魔鬼撒旦在他现在还有发挥功能的情况之下呢，想尽办法就要对付神所爱的人。 魔鬼撒旦和他的这些邪灵，这些小鬼啊，这些仆役来到这世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跟神作对，来破坏神一切的工作。那么对象是谁呢？就是人类了，因为人是神所爱的，因为神对人类的爱呢，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受造物。因此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特别的想要来伤害毁灭人类，并且呢，因为魔鬼撒旦嫉妒人，人犯罪了，神为我们预备救恩，魔鬼撒旦呢，他犯错了，他却没有机会悔改。这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6节讲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6节经文说，他是指的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爱世上的人，人犯错了，神为人预备救恩，魔鬼撒旦呢没有，他犯错了，他就结局就是永远的毁灭到无底坑去。因此魔鬼撒旦趁着他还没有完全被灭绝的之前的那份挣扎呢，他的势力就不断的要来影响人。那我们也知道，他的势力虽然强大，可是呢，我们属神的人不用害怕，因为呢，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信靠他的人胜过那恶者的能力和权柄。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就能够更加的明白，也让我们有更多信心来面对魔鬼。第一处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边讲，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呢，不是物质的，是灵界的。但是呢，不用害怕，因为后面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再一处经文呢，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一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挺长的，我们就不念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有权柄，有能力能够制服一切的鬼，而且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权柄给门徒，这个权柄来自于耶稣基督，可以制服一切的鬼，所以我们不怕鬼啊，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本事，乃是主给我们的。另外在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八节也是相对应的经文啊，同样讲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再查考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魔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以为说没有鬼，有神就有鬼，这意思是说鬼是抵挡神的，是悖逆神的一个灵界的物体。鬼不是神所造出来的，神原本造的是天使长，但他悖逆了啊！所以有关于魔鬼的这个论点呢，我们要清楚。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属灵的征战之后呢，我们更清楚我们有得胜的权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害怕了。那么但是有关于鬼的部分呢，一般人所说的不是这个鬼，好像是指着人死后以后的灵魂变成鬼。那么关于这样的探讨呢，我们再休息一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对于魔鬼撒旦的由来要清楚明白，并且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他的权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对付魔鬼，并且得胜有余。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谈到魔鬼撒旦的由来，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启示。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民间的讲法呢，是讲到鬼是因为人死了以后变来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知道了。在路加福音16章的19到31节，路加福音16章的19到31节这段经文呢，我们也不念了，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就让我们明白人死后这个灵魂去到哪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路加福音16章的19到31节讲到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乞丐拉撒路，他们死了以后，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啊，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所以呢，他们两个死了以后呢，去到一个地方，那我们称作那叫做阴间啊，阴间跟阳间是对比的啊。那也没有说到阴间到底是好是坏，因为环境不一样。这个拉撒路呢，并不是因为做乞丐所以去到这个好的地方，乃是因为啊他的整个生命的结局啊，所以我们不要看他的工作或是他的职业。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呢，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同样是阴间，但是呢这个阴间有一所区隔的，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呢，这个财主并不是因为他是财主才去到另外一个空间的，乃是因为啊他的作为啊。那我们估计呢，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很清楚讲到，应该财主是为富不仁啊，他没有爱心过奢华的日子啊，那个讨饭呢在他旁边呢也没有得到吃，所以呢这个财主呢就去到了阴间另外一个地方，是跟亚伯拉罕隔绝的啊。这圣经当中讲说彼此之间有深渊限定，那这个财主呢很后悔，所以他要求这个亚伯拉罕说，让拉撒路复活以后去跟他老家，就是在阳世间的兄弟们告诉他们啊，不要像他一样，他因为还有五个弟兄啊，在这个阳世间。但是呢，这个圣经当中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死去的灵魂是不可能回到阳世间，因为呢这个已经归入到所谓的阴间的环境里面。但我们对这个阴间也要再做一个界定啊，这个阴间我们常常讲到阴间就是阎王地府，这是民间的讲法啊。阴间是相对于阳间的，就是人活在人世间叫阳间，离开了以后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叫做阴间。而这阴间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好的部分，一个是呢在那里啊，这个像那个财主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啊，这个非常的炎热啊，有火焰极其痛苦。那么这个还不是最后的硫磺火湖哦，这只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的那个场景。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死去的灵魂是不可能回来的啊。但是有人说，那我明明就有人说这个死去的亡灵回来托梦呢，或是显灵呢，那我们必须要了解，那出现的不过是魔鬼撒旦借用这个人生前的样子来吓唬人，来蒙骗人。原则上原牧师我就曾经有一个亲戚啊，他说他有亲身的经验，因为他的死去的家属呢托梦而且回来啊，这个有声音啊，有这个交鬼的人呢、啊、跟他们这个对话。那后来呢弄清楚就搞明白了，知道这中间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魔鬼撒旦呢可以有相对应的资料来回应这些阳世间的家属，以至于让他们以为是跟死去的亡灵对话。那么也确实，因为魔鬼撒旦他是邪灵啊，他具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能力在我们这个人类之上的，所以呢他要去调一些所谓的过去的死去的亲友的资料的话，基本上是做得到的。但是我也清楚知道有些人告诉我说如果这个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呢，这些交鬼的他们就说没办法了。怎么说呢？因为他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所有的资料说，或者说他们过去的生平呢，通通在主的宝血遮盖之下，所以邪灵呢一来无从查起，二来呢也没有资料可以仿效或是假冒啊。我听到有一些他们交鬼的就没办法做，原因是因为呢这些资讯呢通通在神的手中。所以你说哎，这某某人过世了，要跟他这个在阴间阎王地府要对个话，他说没办法，因为找不到这个信主的人过去的任何资料，无从查起了。哎，这也是从这些不信主的或搞迷信的人当中呢间接给我们一个见证的一个证明，就是属神的人呢所有的资讯或者说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连魔鬼撒旦要仿冒要来这个蒙骗人都没办法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角度里面，或者从那些搞迷信的人他们的这个反应里面，可以明白一件事：其实人死了之后，所谓的鬼魂啊，那个灵魂不是变鬼了。圣经在传道书12章第7节很清楚的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呢，每一个灵魂都是来自于神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人肉身过世了以后，离开了人世以后，灵要归于赐灵的神。那有人说，我不信主，我不信神，神管得到吗？神当然管得到，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你不能说我不信他就管不到我了，那怎么叫全能呢？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身体好像地上的帐篷烂掉了，朽坏了，死去了，但是呢灵魂要归到神那里去。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灵魂就不是变成鬼了。我们要了解鬼跟人的灵魂完全不同啊。我们前面讲过，魔鬼撒旦他是灵体啊，它不是身体的这部分，所以呢，人的灵魂是一个灵，邪灵又是另外一种灵体。那鬼怪邪灵背后的操纵者呢，就是魔鬼撒旦。那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他是属于灵界的，他根本没有肉体啊。所以魔鬼撒旦和他的这些邪灵、这些差役在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与神作对，破坏神所创造的世界和神的计划，包含了神救赎人的计划。因为人是神所最爱的，那么他魔鬼撒旦就陷害人，不断的引诱人犯罪远离神，想要因此让神更加的难过。而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可以假扮成人，或是这个附体在动物啊，或是各样的生物各型的所谓的鬼神偶像的模样当中，那么甚至建立了所谓的假神的这样一个信仰来欺骗人。但我们要知道，他跟人死后的灵魂呢是完全不同的。邪灵是灵，但他不是人的灵魂去变成邪灵或者变成鬼。人的灵魂是死了以后去到上帝那里，而邪灵呢，魔鬼撒旦呢，这个灵体呢，他本来就是存在在这个灵界的。好，这是这两方面我们要了解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人们误认为说鬼是人死后变成的，那是因为魔鬼撒旦经常冒用人的这个名义出现。当一个人离开这世界，他死了，他的灵魂应该就去到了阴间，在那里呢应该有两个区块，一个呢就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是那个乞丐拉撒路。后来呢，那因为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耶稣还没有复活啊，所以当时是讲亚伯拉罕。后来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强盗说，你今日同我在乐园里。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区块，就是在阴间有乐园，有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地方。而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财主在那里是有炎热的地方，而且是痛苦的地方，但那还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在那里已经知道将来的结局是要去硫磺火湖了。好，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认知就知道，灵魂人死了以后的灵魂应该去到这样一个地方，不会在人世间在那里游荡啊，还什么投胎转世啊，甚至呢变成鬼啊，可以吓唬人。如果这些死去的灵魂可以在阳世间还可以有所作为的话，今天的这个世界更混乱了。想想看，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仇恨呢、啊。当人死后，这个鬼魂还可以有作用的话，那这个人呢、啊、都不要做了。为什么？今天我活的打不过你，我死了以后我吊死了，变成吊死鬼来对付你。那这个人如果又被对付完以后，他真的被所谓的吊死鬼害死以后，他的鬼魂呢又继续危害人间，那这个是冤冤相报，而且呢这是没完没了。那我们也知道，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手段。他蒙骗人，以为死去的灵魂可以有所作为。同样的，我们也知道，人死去的灵魂也不可能变成神明、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哎，这祖灵啊，祖祖辈辈的灵魂呢、啊，变成神明可以来保佑子孙，这也是很荒谬的。活着都没办法好好照顾孩子了，死了以后可以就用这个亡灵来照顾子孙的话，那活着啊，不如早点死。所以这都是很荒谬的。但是呢，魔鬼却用这样一个方法来挟制人心。那么也因为有的人过度的想念家人或是死去的这些亲友，想要跟他沟通，就被魔鬼利用。 魔鬼利用死人灵魂的名义出来作祟，利用一些灵媒假扮成死人的灵魂和这些遗属来沟通，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很正确的说出死者生前的事，甚至用死者生前所说话的声音让死者的亲友深信不疑，被他迷惑。所以呢，这样子的灵啊，可以迷惑人，我们就要更加小心谨慎。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讲得很清楚，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于亡魂这个亡灵呢，跟魔鬼撒旦的邪灵呢，我们要有清楚的认知。好，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人会被鬼附的这课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探讨完有关于魔鬼撒旦的由来之后呢，我们就不会被邪灵以及人死后的亡灵这种有关于灵界的事情所混淆，也就不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很多时候魔鬼撒旦就是利用人们对于他的不认识，或者甚至不以为有他的存在，就能够欺哄人，甚至吓唬人。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有清楚的明白与认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追念我们已经过世的祖祖辈辈，但是他们的灵魂呢是去到上帝那里去，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欺骗，以至于我们也不会去拜我们过去的祖祖辈辈作为神或者他的灵魂。同样的，对于魔鬼撒旦的伎俩我们更清楚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因为有的时候甚至圣经上面记载的人是会被鬼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鬼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呢，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因此当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没有主的同在的情况之下呢，是有机会被鬼所附。然而事实上呢，我们也要明白，鬼特别是巫鬼或邪灵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附在人的身上，也因此我们不用太害怕，我们要谨慎，但我们不要恐惧。因为那些被鬼附的人呢，大都是曾经与鬼打交道，或者说他们交鬼，这个鬼呢或者邪灵才可以趁这个机会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如果我们用坚强的意志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话，并且呢又极力避免犯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相信呢魔鬼撒旦邪灵也没有办法入侵我们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犯罪，他离弃主远离主，那么他是有机会被鬼所附的。但是若认罪悔改，一心归服神，在神的大能膀臂之下，魔鬼撒旦也没有办法伤害他的。那么有关于鬼附的事，我们下一堂课就会来思想探讨这个课题。那今天的课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